时间，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您赐下这美好的时间，这美好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在这里领略神的话语。求主的灵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罗马书所赐给我们的话语里面，我们更能够清楚知道怎么样将神的真理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成为这世界上的盐和光。求主帮助我们，引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就接着下去我们最后一次的罗马书读经的课程。那上一次的题目有两个题目是比较多人miss 掉的，就是第一题，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是怎么样在恩典之下，这是第六章的十四节。那我们得救是在乎哪什么呢？是在乎盼望。当然这是因为经文的关系，我们得救也是因为十字架，也是因为神的圣言，但是因为在八章二十四节里面所得到的是我们得救在乎盼望。那我们再念一次我们罗马书的要节，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信得生是罗马书里面很重要的因信称义是罗马书很重要的道理。那罪人因信称义，那么义人呢因信得生，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很重要的真理。那我们现在已经讲到了从第十二章是第四段第三段第十对不起，从一开始就是基督徒福音与基督徒的生活，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内容。那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一开始他就说了，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么这两节经文呢是很重要的啊，我相信很多人也都会背，最好大家也能够背下来这一段经文，主要是在讲到保罗从这里开始要讲到我们怎么去做过一个好的基督徒的生活。那这边就讲到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件事情。那我们如果说就这样单单纯的就这样背起来，我们神是慈悲的，好，那我们献上也献上，我们不去深究的话，可能不会去了解为什么保罗要说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那么这边就讲到了牧师在前面就提到，我们讲到所以我们这个书信啊，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书信原本是没有章跟节的，保罗在写的时候也就是从头写到尾，所以这个所以不是跟第十一章是没有关系，而是有紧密的关系。也就是说他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第十一章，讲完了大部分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的是属于真理的部分，讲到的是信仰真谛的那个道理的部分，讲完了他就要开始讲，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所以这个所以呢，当然大部分人都同意他是在讲到一章到第十一章所讲的福音的真谛。也可以讲到说，既然前面33到36这个颂赞结论是神的心，他是一切都本于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这一切的颂赞归给神的时候，我们知道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不是说神伟大神荣耀然后呢，下一步就是所以了。而这个所以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告诉大家呢？是因为神的慈悲。因为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我们看到了神心意，也看到了神的旨意，更重要我们看到神的慈悲。为什么？因为我们原是犯罪的，我们原是跟神背离的，但是现在因着神的慈悲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既然如此，所以我劝你们所以呢，我们就应该知道说，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跟心灵来献给爱我们的神。 那将身体献上，这边就讲到说我们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一件事情。那圣经里面一直从立位记，从出埃及记里面就有提到献祭的部分。那么献祭我们都知道，就是在神面前将我们的罪借由祭牲给处理掉。从这我们的旧约的祭有五种，那其中这五种里面有完全祭，有素祭，各样的祭，这一切的祭里面也有一个跟神关系恢复的这个团契祭，也就是平安祭。这一切的祭它有个意义，就是将它分别出来。所以这边讲到说，这个将我们的身体分别出来，前面有讲到我们有肢体啊，不要让你的肢体成为罪的器具，反倒要将罪像死里复活一样献给神，献给义，当作义的器具。那现在这里讲到的是什么？身体。而这个身体当然并不是只是这个，而是我们全人。刚刚讲到我们做的事情让义来控制我们，我们现在让我们全人都摆在神的面前啊。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我们献给神是圣洁的。我再提一下什么是圣洁，分别出来啊。圣洁有两个意义，一个呢就是洁净，第二个意义就是分别。而事实上最大的意义就是分别，就是分别出来。所以当我们看到圣殿建立起来，或者是圣所这些建立起来，所有一切归给神的，他们都用牛羊的祭牲的血在那边抹上，然后撒上，分别为圣，就是这个东西全就是归给神，不做别的用。所以当我们说圣所，那这个圣所这个所呢，就只有可以给神用，不可以做别的用。假如说我们将我们的会堂说是专门归给他，说是神圣的会堂的话，那么这个会堂就只能做崇拜用，你不能偶尔拿来做看个电影啊，或者拿来大家游戏啊。如果是 multipurpose room 可以，但是如果说你把它作为分别为圣的话，那那一个空间就是专门归给神。而我们也是，如果我们是圣洁的，那就是我们完完全全的归给神，我们不去跟世俗有所太大的沾染。那么这里面讲到说我们将自己献上，这就是一个圣洁，我们将自己的生命生活摆在神的面前，让神来使用，这个就是圣洁哦。那这边有一句话说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那相信是应当的。因为当我们归给神让神来使用的时候，我们行事说话都归于神的旨意，那自然是神所喜悦的。那有一句话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句话不是好像是说我们这么做本来就应该的，这个在中文上好像有一点这个意思，但实际上它原文呢这边讲到说其实是这是一个合理的敬拜。那这边讲到是侍奉哈，那牧师的讲义里面提到说这里的侍奉呢其实就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而是什么敬拜时候做的事情我们都称为侍奉。所以英文到现在我们比较少讲到 Sunday worship， 比较讲 Sunday service。 所以呢就是你一切为神所做的事情都是属于侍奉的部分。我们并不是说只有在崇拜的时候唱诗叫做赞美神，或者是在这里祷告这些叫做敬拜神，而是我们这一生都是在敬拜神，一切为主而做的都叫做侍奉。而这里什么叫做合理的侍奉呢？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当活祭献给神，这就是合理的侍奉，这就是合理的将自己的生命全然作为敬拜神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所以这边讲到说不是只有在圣殿中敬拜，而是用身体为神而活，在日常生活中来荣耀神。这比较多人就说长期以来牧师不断在提醒我们，就是很多人有一部分人一开始是属于weekend Christian， 就是你只有在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或许这一段时间你会行为上比较像 Christian， 但是一到了 weekday 又变成另外一样。那事实上从这里就看到我们是全身全人全心全时间的都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活的就是为荣耀主而活。这一句话，所以这句话为什么重要，就在这里哦。那这边就讲到说，接下来第一个，将身体献上是一个合理的敬拜。第二个呢，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什么叫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世界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这个环境，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有它一定的价值观，试着要去影响你啊。所以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让这个世界改变了我们。越年轻可能越有理想，渐渐被这个世界各样的事情给影响了，就开始被改变了，你也变得世俗化了。那这个地方就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对不对？这个世界是谁的啊？神的？魔鬼的？魔鬼的？神的？这世界的王是谁？魔鬼。那这个世界是谁的？魔鬼的。我们不是唱这是天父，那到底是谁的？这个世界当然是天父。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东西不是他的。那为什么我们说是魔鬼呢？因为是被他窃据，这个世界被魔鬼非法占领啊。所以当神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他就没有，他不可能跟神任何争辩。所以我们不是说善跟恶在征战，其实恶在善面前什么都没有，他只是在占据。那在这里，这个世界既然被恶所占据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能被这个恶所辖制。那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应该说，这是我爸爸的地方，不是你的地方，我们不需要怕你，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所同化。那接下来要怎么做呢？这边讲说反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叫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不是说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平常呢比如说我平常奇装异服，或者是行为举止怪异，一到了教会我就梳妆打扮成比较合乎礼仪的，然后我讲话比较合乎礼仪，不是这样。是要从什么心里面改变，让神把我们从心里面改变。而这个更新变化就是 transform。 那牧师很有意思，他就说好像变形金刚一样，他就是整个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那我们现在原本还未信主之前，我们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样子，但是自从神在我们心里面把我们生命整个改变以后，我们整个人变掉了，就变成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我们可以继续看这边讲到说，要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查验也有这个辨别，就是说当我们心意更新了以后，我们就会辨别出来神的心意，也有实际经历过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会讲到说在这个世界上比如说礼拜天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比如说我开店的，我礼拜天不开，那人家开了，那很自然的礼拜天很多人出去买东西啊，那我就很自然就知道说我这样一定损失了一天的收入嘛。那你这样想就很合理啊，那舍不得还是去开店。还是说当你整个人变了，你就觉得这一天本来就不应该是开店做生意的日子，所以我就来这边敬拜神。那你会觉得你如果人没有变，你会这样想会很痛苦，你每天就觉得说我就少一天，我这个客人到了他那边之后呢，他就不会再过来了，可能就流失了，那就越想越痛苦，然后每个礼拜坐在这边就坐如针毡，还希望一结束我就赶快回去开店。那就是你人没有变，当你人一变了以后，你会看到，你会感受到神这样子的心意在哪里，为什么让你一天里面一个礼拜里面这一天归给神。当你知道，你就会很感恩，很感谢，看到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可喜悦的旨意，是一个很让人喜悦的一个旨意。所以这个我们人要变，不是说我们从外在然后用那种压力让自己去服于什么样子的教导，而是我们这个人变了哈。那我们这边下一步就是讲到说，不要看自己所当看的啊，我们要看的合乎中道。也有人说为什么不是不看自己低于所当看的，比较少人这样做， 大部分人都是看高过自己所当看的。那在这边讲到说，什么叫做要照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呢？那这边提到说，这个原文有两个字哈，那前面那个字呢 metron pistis， metron 就是 measurely， 所以英文就变成 measure of faith， pistis 就是 faith。 那这个这一句话什么叫做按照 measure of faith 去衡量呢？那这个意思就好几十种，这个因为它不是很清楚的意思哈。那什么叫做将用信心的大小来衡量自己呢？第一个就是用信心当作衡量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做所有事情，我们心里是想说我这个是不是合于信主的真谛，我们样子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在信主的这个标准当中。第二个呢，就是因为神这个量器就引申为所量给你的恩赐，所以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啊。有些人对于这边音乐非常在行，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特别的服侍神，在这个地方看到自己神为他预备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很努力去做。所以这是两个，千万不要把它想做是说有些人信心大有些人信心小，那既然我就是神没有给我那么多信心，所以我只好做一些没有信心的事情，这是不对的一个描述，而是说怎么样子看待你的信心，怎么样看待神在你身上所预备的，按照神所赐给你的预备来去做事情哦。那这边有一段，这边讲到说，所以因为他接下来讲到是每个肢体之间相互配合，所以比较容易去有人去想说这可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所以肢体之间互相配搭就可以让这个教会，我们在这个我们教会最清楚了，很多人有些人对音乐非常好，有些人对文字上很好，有些人对关怀上特别的有恩赐，所以大家在这个互相方面都互相的帮助哦。所以每个人互相连，不是一个人都能做每一件事情，当然很鼓励大家每一件事情都有做，但是你可能有些人就是不一样，当你关怀人，有些人用言语，因为他言语讲得顺畅流利，也有些人关怀人他不太会讲话，他用什么，用真实肢体的关怀，他可能给你一个拥抱或者是帮你做一些事情，所以每个人用不同的方法来去做合神心意的事。那这边就提到说有各种不同的恩赐，有说预言的，那我们都知道预言是什么意思，
神的话，
神的话。预言其实有广义跟狭义的意思，那狭义的意思就是说讲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那广义的意思就是神的话语，因为在圣经里面大部分的都是在讲神最终的心意，小部分会讲某一个人某一个国家某一件事情会在多久以后会发生，大部分是在讲神的话语。所以这边说预言的就是讲神话语，站在讲台上讲神话语的人。那这边讲到很多啊，说做执事要专一执事，做教导专一教导，做劝化专一劝化，所以说做执事就不能够做别的事情嘛，是不是这样？那有些人又做理事，又去教主日学啊，还去扫地，这是不对的，对不对？当然不对啊。他这个专一是什么意思？他这专一是忠心的意思。那你看有些英文版本叫做 when you teaching youin the teaching， 就是你要在里面，你要专注，你要忠心，对于你要做的这件事情不是虚应故事，而是忠心专注的意思。那这边接下来就讲到哦，还有一个可能提醒一下说，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哈。那这个甘心不是我们一般人讲说甘心不甘心，说你都是做怜悯人就甘心去做吧，不是这样哈。他这个甘心是乐意，你怜悯要带给喜乐给别人，你不能说关心别人怜悯人当做一个工作，你没有办法喜乐吧给别人，这是不对的哈。那接下来就会讲到彼此间相爱要真诚，不可虚假，要有辨别力哦。做好事也要有辨别，不能说就当糊成一团，有些人很伤心但是他其实是做错事情，你又不管，就是他既然那么难过了你就算了，不是这样哈，还是要有辨别，还要彼此爱弟兄，要彼此亲热的意思。这个亲热有留在心上的意思，不是说那个样子很亲热，而是这个人摆在你心里， 你不会说礼拜天遇到这个人说他有什么难处，你就哦我好关心你哦，回家全忘了，下班又遇到，哎呀你发生这个你是好难过，不是这样，是你当你知道了你真就留在心里面。我们教会其实常常发生这样，就是很多人知道了某些人的需要就摆在心里面，用各样的方式，不论是祷告或者真实的关怀或实际上的帮助，各样的留在心。所以弟兄之间的爱呢是在心里面的啊，这叫是比要有亲热，火热要有耐心。那这里面我们常讲到，上次牧师也提到，忍耐不是说就是咬着牙，而是说坚定坚持你所当做的那件事情，纵使有苦难还是坚持哦。那克要帮补，要好客啊，然后要有善意，这一切都是我们比较常听到的。那这边就讲到说后面也讲到说你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给他喝，因为这样行就把炭火堆在他头上。那这是什么意思哈？这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当人家用恶来对待你的时候，你用善来对待他，让他心里面感到特别的羞愧，以至于呢就好像把他炭火堆在他头上。他对你做不好的事情，他可能一方面有所图，或者一方面觉得对你有误解，但是你把他用善来对待他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好像头上有炭的那样不舒服，觉得说我自己做错了，用这样以善来胜恶。哦，并不是说哼你对我做不好的事情我就刻意我故意对你好，我让炭火在你头上烧，这不是这样啊，那这样你也跟恶差不了太远啊。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以善胜恶是这个意思啊。那这边又强调说不要四个不要四个要，不要就不要咒诅，不要以恶报恶，不要自己伸冤，不要为恶所胜。那四个要就要祝福，要和睦，要听凭主诺，要以善胜恶。所以牧师上次也讲到一个，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人对我太不好了，我一定要报个仇，我心里面实在太难以咽下去了，所以呢我要我爱你办不到，让神来爱你，那这样子。但是实际上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不要让我来处罚，让我来爱你，让神来处罚你，这就更严重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应该要听凭主怒，让神来为你伸冤。这不是讲讲而已，这很难做到，但是真的要知道让神来解决这些事情。当你自己解决的时候，你会很可能看不到事情的原貌，很可能会做错事情啊。好，接下来到十三章讲到的是基督徒与政府。那基督徒与政府这件事情有一些事情比较特别哈，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什么？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政府就是什么？抗拒神所设立的权柄。这个在当时讲这句话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时的政府罗马政府是怎么样？是压迫的啊！保罗为了受到罗马政府的抓去关啊，这些事情好多次，他却能够这样子讲，所以很不容易。他也知道一切的权。当你还记得他在《使徒行传》也说到，他说：“你这粉饰的墙啊，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做啊？”然后人家说：“你居然跟大祭司讲这话。”他马上收回来说：“对，我们不可以，我们要顺服权柄。”那这句话是对的，我们应该要顺服权柄啊。所以纵使这个政权如何，但是它是神，只有所有的权柄都是来自于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哈。若不是神所赐的权柄，他就没有这个权柄。那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啦，那是不是就不可以革命了？是吧？你革命是啥？摆明了就是要把那个政权拿回来嘛，是不是不行？哎，怪我们亚洲，我们中国革命的就是一个基督徒，是不是？亚洲很多革命都是基督徒做出来的，这是怎么回事？那怎么办啊？我们不能革命啊。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哈，这句话不是说要你们闭着嘴巴完全都是顺服，而是重点是要强调一件事情，权柄来自于哪里？权柄来自于神。所以当我们看清楚权柄的源头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你不过是神权柄的代言人，你是神权柄的执行者。那我们又怎么样确定他的权柄呢？ 你一旦是在神之下，我没有问题，他说什么我们就做，这是百分之百确定正确的。包括父母，父母也有做错事情，也有说错话的时候，但是 in general 父母的权柄来自于谁？来自于神啊，孩子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要我们来去照顾他，所以 in general 要听父母的， in general 要听政府的啊。我们在教会我们也有圣工人员的权柄 in general， 但是纵使是传道人在台上讲错话或者是乱讲话，他不小心讲的话没话讲，他乱讲话，那我们是不是服？那也是不能服。所以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是服那权柄的源头。如果这个政府是背离了神的心意的时候，因为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知道摩西的母亲，那个时候他们不是只要是希伯来人的孩子男婴都要杀掉吗？他的母亲有没有藏？有藏，神没有处罚他，而且反而还使用了这个婴孩，有没有？那使徒我们之前讲那些被抓去了，跟他说，严严跟他说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传道，他们有没有提？就说好好，对我服顺从权柄，有没有？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是什么？听神的不听，听人的不听神的，这样对不对？你们自己酌量吧。他第二次就讲什么？我应当要听神的。所以一件重要的事情，基督徒可不可以革命，或者说革命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只要革命我们就不行？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纵使是革命也是神的权柄，所以要看你的信心，看你这个人是不是来自于神。那这个有时候我们不能够 judge， 那我们就只，如果我们很清楚神给我们很清楚的亮光，那就没有问题。如果没有，我们不需要这么早提去 judge。但是当我们还不能够神清楚地告诉我们的时候，或者我们不能分辨的时候，最大的原则就是什么？政府的权柄是来自于神，我们就是听从政府的命令，这是最大的重要的关键哈。那接下来就讲到政府其实对人有帮助的。我们都会知道纵使是不好的政府，他们有一些贪赃枉法，但是In general 大部分的政府还是在维持社会的安定，所以是对我们有益的，它也是基本上是伸冤拔恶的，基本上是这样。那而且它是为神来服务的，但是当他没有做到这件事情，或者他做这件事情带有私心的时候，这是他要向神交账的时候啊。接下来呢就讲到说有一个就是说，他不是你作恶要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这在第四节。就空空的配件的意思说，他的权柄不是空的，而是扎实的有这个权利，他是会按照神所按照法律给予你惩戒的，所以你作恶是应当要惧怕的哈。好，那接下来就说爱人如己，这边讲到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要彼此相爱，在第八节到第十节讲到爱的三个事。爱是什么呢？爱是常以为亏欠，爱是完全了律法，爱是不加害于人。那爱是常以为亏欠这件事情，当然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因为我们大部分都圣经教导我们不可以欠人家嘛，所以我们怎么所有事情都不应该欠，只有一件事情是爱，你要觉得自己常常亏欠。所以保罗也常常说我是亏欠这个外邦人，用这种心态去讲说我应该要去补足这些事情。那他是怎么心里怎么样的心态呢？就好像是说神将最好的宝贝交给保罗说，请你把这个宝贝呢给外邦人。那他一交给保罗的时候呢，保罗就欠了外邦人的债，因为我如果没有给他的话，我不是，如果说神给我1000块要我交给另外一个人，那我没有给就等于是我欠他1000块嘛，是不是？因为他本来应该有结果没有，所以我要很急切的把这个1000块交给他，那这件事情就完成了。那这件事情也同样就是当我们以常以为亏欠，就是说神给我们这么好，我们传福音也是将神的爱传递出去。那同时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总觉得是有亏欠的，那这边完全的律法，我们如果 当时的法利赛人，因为经过犹太人经过很多的流离颠沛，他们就会觉得说，常常想要用律法说啊，我之前什么什么没做，我们就写清楚，我们第一条要怎么做，第二条怎么做。但实际上呢，很重要的是，它的源头在于爱。当你用爱，你就可以完全律法，你就不会去做错的事情，都源自于爱，对神的爱，对人的爱。那第三个爱是不加害于人，就是很多什么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婪，这一切的东西，十诫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因为爱，所以我们不会加害于别人。这就很强烈的跟当时法利赛人或犹太人那种守那种条规，更升华到，其实你若心里面是真实的，你就不会为了那些条规做的那些非常硬邦邦的事情，有口无心啊，做了一些事情不是你真意，这一些事情。那接下来就是披戴主耶稣。那我们在第六章就有讲到说，岂不知我们受尽是归入他的死吗？然后又与他同死，又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又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一样的就是披戴主耶稣，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有所谓的脱掉跟披上。那脱掉是把我们原来的我们脱掉，那让主耶稣基督穿在我们身上。是不是？对，这边就讲到说，脱去暧昧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那这边我们再来看第13章11节，说你们晓得现今就该趁早，现今就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比出信的时候更近。那这就是得救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称义，就是我们还是原来样，但是神洗去我们的罪，当我们不看我们过去，只看我们现在。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那成圣的过程就是一步一步的从我们的身、我们的心、身心、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断不断的变化，一直到真正神所喜悦的圣洁。那到最后就是在未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正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候。所以他说，现今比初信更近的，就是我们在成圣的道路更往前迈进一步啊，这是要更往前一步走的那个过程了。所以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荣耀，跟主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那接下来就有讲到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啊。那什么叫做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呢？这黑夜就是我们刚讲，这个世界其实是被这个恶者给占据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真的是越来越黑暗。我们如果真的是看最近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人的善不见了，都是这个人做了恶，那个人反击，很多的事情就产生了这样子最大的问题。那的确黑夜已深，但是白昼终将近啊，神将要再来。所以我们要在这种过程当中，我们不是跟着去做黑暗的事情，而是要做光明之子啊。这边就讲到说，我们要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在圣经里面有三个地方提到兵器，提到军装，就是以弗所书里面提到属灵的军装，大家都常听到。第二个，把光明当作兵器。第三个呢，就是在彼得雅各书，看彼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是第四章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就是愿意忍受苦难可以当作兵器。这是三个圣经里面讲最重要的我们基督徒的兵器。那这边讲到光明的兵器，也有人讲说这个就是属灵的军装，同样的就是说用我们光明的作为成为一个兵器。我们不是说外面黑暗我们就躲在这里啊，开个小灯我们就很高兴，而是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是光明的军队，我们是用光明的这个武器来去征战，而且得胜啊。所以人家做的不好，我们用做的好 成为我们的武器，成为得胜的关键。所以这边说基督徒要将真理、公义、平安、信德、救恩、神的话语穿在身上，在行为上表现出来，来荣耀神义人的一个基督徒。那从第十四章开始就讲到了基督徒跟信心软弱者彼此的接纳。因为第十四章一开始就讲到，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就会看到说，在这个纵使大家一起生活在罗马的教会，一直到现今教会，都有所谓的信心比较坚强的，信心比较软弱的。那这样子怎么样生活在一起呢？尤其在当时罗马教会里面，很显然有犹太人，有非犹太人，有刚信主的，有信主几年的，这一切怎么样子生活在一起？重点彼此接纳。这边有讲到说，什么叫做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呢？那什么叫做信心软弱的人呢？这边想，信心软弱的人就是说，在信主之后依然遵守饮食律法的人。就是说他们是犹太人，他们很早就教导说这个东西不应该吃，那个东西应该吃。尤其是越年轻得到的一些教训，你若接受了，你就越难去抗拒你脑子里面的思想。那你总觉得说，哦，不可以吃猪肉，那你如果吃了猪肉就冒犯了神怎么办？我就不敢吃。那明明在神里面我们应当有的自由他又没有，所以我们称这个为软弱的。就是说他觉得不能做，这样子得到喜悦，他就叫信心的软弱。那他就说，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你要去接纳他，不要说他不敢吃猪肉，因为这样是律法，你就说为了要抗拒律法，你吃一个猪肉吧，你显出你的信心吧，这是不应该的哈。要接纳，要接纳。那这边讲到说，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如果我们看这个英文不是很清楚哦，这边讲到说是without passing judgment on disputable matters， 所以不是不要对不要辩论这个所谓的所疑惑的事情，就是可以辩论的事情。在圣经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东西，很多的地方不是讲的非黑即白、清清楚楚的啊。有些人，很多人一讲起来呢就没有完没有了，就是一定得这样，一定得那样啊。这边有提到说，像有些预定论，我们之前有讲到预定论，神到底是怎么样，是不是我们信主早就预定好了，那我们就不用管了。那这个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讲，我们没有必要去 judge 这件事情，要说那个人这么久没信主，那一定神预定他不信主了，我们也不要浪费时间了，也不是这样子的。圣经没有清楚讲，我们就不应该这样去 judge。 但是圣经要我们传福音，这就是清清楚黑子白字，就不要judge，不要辩论，我们就是去传福音。那这件事情就很单纯。但是有些事情没有讲清楚的呢，你不要一直花时间去辩论，可以允许这样子的灰色地带来存在的。所以有些人认为犹太人他们不能就猪不洁净，他不能吃猪肉，好，那他就不吃猪肉，那我们没有必要去逼迫他。有些人尤其是在基督徒，我们之前有讲过吃血的问题，我们上次有提过嘛，对不对？可不可以吃血啊？很紧张啊，很紧张啊。那基本上呢，在这一段经文就有讲到说，凡物都可以吃，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你不会吃了一个血呢，你突然不是义人，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可不可以吃血这一件事情，基本上是没有说清楚的知道说，你一这样做你就断了。我们唯一跟救恩有关系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而那个血我们在意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而不是我们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的那一种血。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有些人说不能吃，那就怎么样，那在他面前你就不要吃了，对不对？你哪天去店里面那五斤肠旺要不要点，人家说不可以吃血啊，哦好，那我就打包带走，我回家吃，哎，一样。或者是你就不吃，这件事情其实 OK 嘛，不吃血又怎么样，不能吃就不要吃嘛，能吃就吃嘛，有什么关系呢？不是说很多的像青菜不能吃我们就有点影响到健康嘛，那种东西就是 没有那么大的问题哦，就允许一些灰色的地方存在。那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会在这个事情上面摆放一个论断。我们上次已经提到过，论断这件事情是中性的字啊，不能说一笔带过，就是说不准论断。所以呢，但是在这里面讲说你不要论断人，他要强调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论断其实不是一个平行的关系，你不是说我们都同辈的就开始用这个 judgment 来去对待彼此，其实知道是上下的关系，真正可以论断的，真正可以行使审判。所以一切的审判都来自于神，一切最终的判断都是来自于神，所以神才有能力来这个使被论断者站住，就是说神才是审判是在乎神的，不是我们的工作。所以这个论断这件事情不是审判，这个论断对我们来讲是一种辨别，不是说就不能够辨别啊。然后论断呢，论断人不是向人犯错误，而是向主犯错误，就说不是说我论断你就是我对不起你，而是说我僭越了神的权柄职分。但是更仔细讲就要讲三个部分哈，不是什么，第一个不是不要使用判断力，我们上次有提到过，主耶稣也问过说若有人这个欠的比较多的欠的比较少被赦免，那那个被欠的那个被赦免的人会谁会爱的比较多呢？就是那些赦免多的人。那主耶稣说你断的不错，所以你断的不错是什么？你可以断，而且你断的不错是什么？是好的。所以断不是说不能判断，你要能够判断。那不论断人不是善恶不分，不是什么都好，就说啊，既然不能论断，那好吧，你这样也好，那样也好。有些事情圣经清楚讲，我们就不能说善恶不分。如果不分，要如何远离恶，亲近善呢？那不是不提出相反的意见啊。说就说为了讨好人，我他讲这个也好，讲那个也好。那有些人呢说传福音不要辩论嘛，其实这样对不对？其实是对的哈，就说你常常用辩论的方法呢，你可能在口舌上占了上风，结果人家心没有回去，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常听到保罗在雅典的街上跟人怎么辩论，那这怎么回事呢？这就一件事情，说当碰触到真理的时候你是不能让的。你说啊，那我拜佛嘛，我拜佛也是做好人嘛，做好事嘛，我没有做错事情啊，那神看我是好的，他应该还接受啊。你就不能说啊，那对了，那你们做好事就好了，那我们再拜拜。不是这样，你如果这样，我就要告诉你，神说了一件事情，就是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让你得救，但这件事情不能让。当然你态度要比较和善。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说，不是说不提出相反意见，若在基要的真理上，若为了真实的真理上，我们就不能够随随便便不做这件事情。那重点在哪里？因为他后面经文里有没有提到说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向我承认，说所有的人其实都是来到神面前，你不要说我指责你，我好像自己没有错。所以这边讲到说你指责别人不知反省自己，所以主耶稣说不要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却能够看见对方眼中的刺。也就是说你自己跟对方都是在神面前同一个标准来去看待的。然后不要养成定人罪的心，尤其是像我们看到前面讲到的，说是信心软弱，有些事情没有讲得很清楚的，那我们就去定人的，这是不应该的哈，而且不要侵犯神的主权啊。这我们刚刚讲到，神才是真正的审判者。那这一句话就在第五节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说啊，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个人心意要坚定。那这边就讲到说，在犹太人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吃，一个是日子，他们要守日子，像说安息日，或者是守日子是像一年的逾越节除酵节五旬节赎罪大日，这一切的节他们都会愿意守。那我们信了主以后应该怎么看待这些日子呢？那有些人认为这一日比那，有些人认为说 我每天都过得像赎罪日那样敬圣洁，那不是好了吗？我就不用管日子啦。那有些人说，那我这一日我要特别，他就想说你个人意见要坚定，不是说你要坚持己见的意思。这个意见坚定是你要确信你做的事情是对的，当你确信的时候，你就能够坚持下去啊，你就用一个真实的心。那刚刚讲说吃血不吃血的问题，说有些人说啊，我吃血是，我一吃我就觉得我冒犯了神，所以我就不吃，这样好不好？其实这样是好的，神会看到说你不吃血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不愿意干犯我，那他神就按照你这个心来去对待你，是喜悦的。那有些人是凭着喜悦的心说神所赐给我的百物都是美好的，我用喜悦的心来享受，这是不好的，这也是好的，神看见你爱他的心，所以一切都是关乎于神。所以不是说你自己要把自己意见讲的说哦，我要坚持你们不行，我而是这个意见坚定的意思就是说你要非常非常确定。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就是这样，就是说我吃血，因为人家跟我说吃血才有信心啊，我其实是心里总是觉得不太对劲。那你这样就错了，你明明心里面没有平安，你又要去表现你，那这就不对了哈。所以在这边讲到说你做什么事情呢，不是要求跟别人认同，而是说你自己在神面前用什么样的信心来去对待。那我这件事情是不是为主做的，这是你的判断，我是不是为主做的。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圣经没有清清楚楚讲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判断的时候，我就要知道我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为主做的啊，然后我能不能够因为做这件事情而感谢神。如果你心里面总觉得不应该，你又要去做，那这就是有问题啊。那你心里很确定很平安就去做，那就很好，很喜悦，我们在主里面得着自由。所以守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为主吃，不吃的人也是为主不吃，就是刚刚讲的这个道理。就是说重点在哪里，我们一生都是为了神，为了主，我们做什么事情的判断，主是唯一最终的标准。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为主活，吃喝都是小事，但是我们愿意在吃喝这件事情上面彰显我们的信心，也是一件好事啊。所以这边讲到说这些小事，但是我们既能够为主吃，也能为主不吃，为主死，为主活，这就是重点啊。这边讲到说，从主为我活到我为主来活啊，有没有两段的福音？第一段主耶稣为我死，第二个主耶稣替我活，这是两个重要的，不是为我死就结束了。重要是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为基督而活。他因为为我活，所以我为他而活。我们活着是为主而活，那我们死呢，是为主而死，将我们自己一些受到的不白之冤放下来，然后呢让主耶稣基督在我身上有主权。那这边讲到说基督死又活了，为要做死人活人的主。不要认为说他是死了所以他是死的主，死人的主，他活了所以是活人主。他死了又活了，是主耶稣基督他最大的合神心意的作为，就是为人死，然后神将他升为至高，这一个完整的程序，以至于叫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这件事情重要，不是说因为他死了就做死人主，他活了就做活人主，而是说他死了活了这件事情完成了，所以他身为至高，不论天上地下所有的都要称呼他为主。那也有人把这个死当作是什么，就是即将要死的人，就是那些不信主的人，纵使是不信主的人，主耶稣还是他们的主，因为最终他有最后的审判权。那也有人是把这个死人当作的确已经死了的人，最终还是要来到大宝座面前受神的审判。但是无论如何，主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这是没有错的问，没有错的事情啊。那有一句话，最后14章的说，凡不出于信的都是罪，这个会不会听起来 有点可怕。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你这样没有信心，那你就犯罪了。所以这一件事情就是说，是指做法上的肯定，是你像刚刚不断的重复的，你自己在做事情上面，你有没有肯定的心，说我做这个事情是为了主做的，我很清楚我做这事情为主做的。你要怎么清楚啊？你跟神的关系要够好才行嘛。你帮你太太买礼物，你心里面犹豫，你那个礼物的效果就，你懂吗？是不是啊？你买的话，他喜欢什么颜色你都搞不清楚，你一送上，你没送还好，是不是？所以在这边说，你怎么样子在你心里面有稳定呢？你跟神之间关系好，你读他的话语，你跟他有亲近，你知道他的心意，你就有稳定了，你心里就稳定稳当了，你做这个事情是对的。所以我们心里面出于信，就是不得罪神的心，那你有这个信心你去做，但是你明明知道有问题你却要去做，那就是犯罪，那就是违背神的心意了。那当然这都是一个过程，不是每个人一出生一当基督徒你什么都清楚了，但是你一步一步，你知道一点你就遵行一点，你知道两点遵行两点，那这神是知道的。所以在这边，在基督徒里面自由而行，每个人心中要肯定，不能说你明明又人家问你怎么这样做啊，哎，比如说不未信主的人，他说哎，我听说你们基督徒不可以吃血啊，你怎么吃啦？那这样子你心中肯定说，神给我们恩典了，主耶稣基督已经将所有的他的宝血已经将神真实的心意展现出来了，所以这一个条例不是靠着这个条例来影响我们得救。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有这个信心，那你吃，那当然他能不能接受那他的事情。我们刚说的是另外一个基督徒，他如果说觉得你不应该吃血，那我们就因为爱人的缘故我们不要去吃。那如果说有不清楚的人来去问，来去judge你，你如果觉得你可以清楚的解释你解释他，你若觉得他没有办法清楚的了解，那你也可以不吃。但是重点是当问的时候你可以答得出来，你清清楚楚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么你可以这样做，你不能够糊里糊涂的去做。然后神看的是你内心了，就是说啊，你有些事情明明可能不对，但是你明明不知道这件事情，或者你心里面真的有这样确信，那么神看你的内心来做判断。所以这里面有坚固的跟软弱，第十四章一开始就讲说要接纳信心软弱，第十五章一开始说嘛，你要担待坚固的，要担待不坚固的。所以每个人信心程度都不一样，这里面就有一个，你坚固的人你可能就会轻看，这就错了。那软弱人就觉得说哎呀糟了，明明你不可以这样子，你居然做，你完了你完了，那就是论断。那这里面就讲到说，你不要把这些半碟之物，第十四章前面讲说在弟兄面前放下半碟之物，就是半碟之物就是陷阱的意思，就是他明明可以过得好好的，但是你给他这样子的一个行为，让他觉得他自己在信仰上面有不稳定的地方，那这件事情就是给弟兄放上半碟之物。我们要在神的恩典当中彼此互相的接纳。那接下来就讲到说基督徒相处最重要是恩典跟真理啊。这约翰福音讲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教会里面是有恩典的，这是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的，但是同时是有真理的，也不是说只有恩典大家互相好来好去爱来爱去，然后不讲道理不讲真理，这是错的，要有真理。相悦的教会不是好的教会，只有真理没有爱也不是好的教会，那就是法利赛人的教会。真正的好教会是两个都有，我们是按照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用爱来将神真理的道理讲出来。所以坚固信心的人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不该做，那没有坚固信心的人他们就把东西放在不重要的地方，但是呢他们宁可不求自己的喜悦而去造成一些不便，他还是愿意去做。那接下来就讲到说你们要讨邻舍的喜悦，我们这句话不能讲一半，不是说这样子我们就去讨他喜悦，讨他喜悦的目的是什么，使他第十五章第二节，讨他喜悦的目的是什么，使他得到益处，还要建立德行。 所以讨他喜悦的意思就是说，在你们关系很好的过程当中，你将神的信息传递出去，让他能够得到建立，让他能够有德行有益处。这一切都是属灵的，不是要你讨好谄媚啊。那第十五章就有保罗的三个愿望。那这三个愿望第十五，大家这个回去可以从网络上再看哈。从这第十五六五到六节，还有十三节跟三十三节，有保罗的三个愿望。这三个愿望给我们一些教导。第一个，认识神。神是什么？是赐忍耐和安慰的神。神是让人有盼望的神。神是赐平安的神。那他的愿望是什么？在崇拜上，让人一口一心一口荣耀神啊，这是他的盼望。第二个盼望是在灵里面得到盼望，还有在福乐上大有盼望。然后第十五章第七节说，所以你们要怎么样，他要怎么样荣耀神，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这整段都是在讲信心程度不一样的人要怎么样彼此接纳，就可以荣耀神，因为基督也接纳我们啊。他并不是等我们信心到一个程度，或者等我们成圣了他才接纳我们啊。好，那这边又讲到说，保罗他说在这个，我从第十九节啊，第十五节说，我从耶路撒冷传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啊。这个我就是看到三次传福音，那左上角是以利里谷，所以这是第二次福音的路线，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知道保罗罗马书是在第二次宣教旅途的时候写的这个，所以他这个从这个耶路撒冷到以利里谷哈，好，然后呢，还有保罗有三个祈求，就是祈求叫我脱，第一个是叫我脱离犹太不顺从的人，然后呢叫我捐向可蒙圣徒悦纳，然后我们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那里去。所以信徒要祈求，还有顺服的心，要你不能说祷告祈求就是要神听你的话，不是，是将你的难处摆在神面前，让他来做主啊。然后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我们要顺服，而且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好，那接下来呢，就说，他有一连串的问安哦，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比较花比较多的时间，是一个在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叫菲比的，他要他请他为主接待他合乎圣徒的体统。那这是什么意思？有几点呢、啊？第一个，菲比可能是罗马书的送信人，因为这个坚格里教会跟哥林多是很接近的。所以他可能就是带信的那个人。那这边讲到女执事，在原文来讲呢，其实就是 servant 的意思，不是代表说教会有一个职位叫做女执事。那这一点事情上面呢，就是说只是说他是神的用人，他是神的忠心的仆人。那为什么要接待他？因为他是帮助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保罗哈，而且呢。他强调要合乎圣徒的体统。什么叫合乎圣徒的体统？就是他们圣徒之间彼此交接是有一定的道理。你不能说他是传道人，你代他代办了啊，你没有按照他应当有的来对待他，这就是按照圣徒的体统啊。那这就刚刚讲的，哥林多跟坚格里就是这样这么接近，他们带他到保罗的书信。那这几个问安就强调出来说，罗马教会真的是很多人，各种人。从名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可能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种族，也有是不同的身份地位，有些是仆人，有些是地位很高的。所以这就是真正神所喜悦的一个教会。一个教会不是一群人同样的都一个样子，而是有各样不同样子，而且彼此接纳。然后呢，里面还有很多的所谓的家中的教会，就是开放家里让人聚会的啊。所以教会其实一直都是人的组织，不是教会一直都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而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房子啊。 那这边有讲到的使徒，我们之前有提过。还有一个就是这些人离间我们的，让我们跌倒、被乎所学之道的人，我们要躲避他啊。这一点事情我们要警醒啊。这边讲到说，你不要被这些花言巧语给迷惑了，因为他们只是为了自己啊，在你面前讲的高言大志，只是为了让自己过得快乐。这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啊，像这个说花言巧语，这个巧语就是eulogy， 就是讲一些好话让我们听得舒服的。那诱惑谁？诱惑的是老实人。你是老实人吗？这个老实人就是说很单纯的人，以为只要在台上讲的话我们都要听啊，他讲的越好我们越喜欢，怎么笑话多特别好啊，怎么样，这些这都是一些老实人特征。你不要当这种的老实人，应该要清楚的看到，像庇利亚教会说是什么，要查考你上面讲的话，我还要查考，要真正的认真。这种人只为自己度负的，我们要去远离他。最后他有颂容，有个重要事情，第25节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我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的心。所以讲的是三件事情，其实是平行句，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隐藏不言的奥秘。若我们传福音不讲耶稣基督，那就是有问题了。那最后他有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讲这些话是使他们信服真道。我们传福音不是只让人家说我愿意信主就结束了，我们传福音重要的是让人信服真道。所以我们教会一直都是不是让人信主而已，而是让人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结果是什么？可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在你借保罗所写下的罗马书里面有许多的争议，在很短的时间我们很难去完全的理解，但是我们知道靠着我们的神，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更体贴你的心意，更进一步的认识你，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信心坚固，能够接纳别人，与人同心同行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接下来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我们今天也有穆拉迪奉献，让我们看到神使用的仆人在各处来传讲福音，他的需要我们也摆在心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摆上的蒙你的喜悦，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